大头鬼房叔安和孝天王白春一探日月山。等他们哥俩趴在墙上往院里观看，把老方吓了一跳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为什么呢？他一看龙虎方云会上那些仇人，那些死敌大部分都在这儿，像三十兵血手飞镰江红烈、三尺地灵魔陆坤、一气仙孔亮、八臂哪吒罗霄等等众人都在。老方心里纳闷儿，哎呦，这伙人怎么跟日月教的人勾结在一起了？他们是个什么关系？这么晚了不睡觉，在这商量什么呢？肯定有重要的事情。看来我们哥俩来对了，我倒要听个究竟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为什么昆仑僧等人到了这儿了？究竟跟日月教什么关系呢？在前文书咱说了，武圣人约和出面，力逼着解散了龙虎风云会，结果弄了个有头无尾，不了了之。在武圣人的主持下，金灯剑客夏遂良被迫宣布大会解散，把手下的人大部分也遣散了，其他的人跟着武圣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。等回去之后啊，谁问武圣人这事儿怎么回事，武圣人也不做回答，每天是长吁短叹。后来武圣人于和起身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找二师兄普渡普老剑客，干嘛呢？就商量三教评理大会的具体事情。长法道人雪珠莲也参加了，三个圣人要坐在一起商讨评理大会的细则。所以呢，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由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主持。哎呦，武圣一不在，这帮人活跃起来了。八臂哪吒罗霄、三十比丘卧佛昆仑僧、血手飞镰江红烈、绝命老人叶秋和、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众人来找金灯剑客夏遂良。他每天聚会呀、是无话不谈，特别是十分骄傲的罗霄啊，一蹦都多高啊。我说师兄啊，咱老师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为什么逼着咱遣散龙虎风云会？眼看咱们大功告成了，结果功亏一篑，劳民伤财呀、合着我们死的人白死了，我们受伤的人白受伤了，这口气出不来呀。您是我的大师兄啊，您在老师面前说话最有分量，老师对你是言听计从，可你怎么不想想主意呢？难道我们就这么等着不成吗？卧佛昆仑僧也着急，是啊，老剑客，您说咱怎么办呢？金灯剑客夏遂良冷笑了一声，各位啊，我有我的难处，你们以为的我愿意吗？我也不愿意啊，但是师命难违，老师做出的决定我敢反对吗？其实啊，老师不说我心里头也有数啊。为什么解散了龙虎风云会？这不明摆着呢吗？ 普渡普群生露了面了，雪如莲露了面了，那是我两位师伯，论身份都高于我师父，比例上讲2:1，那两个人愣掐脖，我老师有什么办法呀？其实我师父也是迫于无奈，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出的决定。虽然师父没说旁的，我很体会他的心情啊，我也了解他的苦衷。他打算积蓄力量全放到三教评理大会上，届时医学前耻，咱们转被动为主动，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。但我师父那个人作为武圣，能轻易这么说话吗？心里有，他不能说。但是我了解，所以说呢，奉劝各位暂时忍耐，你们就攒劲儿吧，好好练功夫，到时候有你们大展身手的时候。学手飞莲江红烈冷笑了一声，各位啊，我不是扫大家的兴，不管是什么会，到什么时候咱们也得以失败告终，等到哪天咱也得去那丢人现眼的。哟，这句话捅了马蜂窝了，在座的人唰目光全集中到江红烈身上，卧佛昆仑僧把脸蛋子一沉，冤睁怪眼，弥陀佛。我说老剑客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嘿嘿嘿，大和尚别着急呀，各位别这么看我，咱是自家人，无话不谈，我不能光说拜年的话，哎，你们大家耐心地听一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。我为什么说咱得以失败而告终呢？因为我们的后台不硬气，咱们就说开封府的人，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、徐良、白云瑞、蒋平、展昭等等吧，哎，往大了说就是他们的三亲六故，那些侠剑客，讲武艺讲本事比不过咱们，我也不是吹呀，咱随便拉出一个都够把手，哪位都有绝技在身，他为什么每一次都失败呢？大家想过没想过什么原因？就因为人家有后台，那后台就是开封府，往上说就是朝廷，有皇上有八王千岁给撑腰，杀急了人家国家有军队，衙门口有官人，咱们呢，干去那受气的。慢说我们有的时候被动，即便没有漏洞，我们赢了，人家官府一出面，咱照样傻眼呢。武圣人于和怎么的？尽管他是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武圣人，是武林界的头把金交椅，他那功夫高的不得了，了不得，能斗得过皇上吗？能斗得过包黑子吗？说句俗话，光棍不斗势力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所以我说咱吃亏就吃到这上面了。要想扭转这个局面，变被动为主动，我们得找个靠山，得有人支持咱们，光靠咱们练五八抄不好使。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。哎呀， 在座的众人一听，这气儿才消了，扒的扒的滋味儿，是这么个理儿。是啊，阎王盖也好，莲花观也好，八宝地云峰、青松狼牙剑也罢，等等等等，的确都以失败告终。远的不说，说现在龙虎风云会，我们的实力不为不雄厚，到头来怎么样，迫于压力就得倒退，就得认罪服输，这还不是势力斗不过人家吗？金灯剑客夏遂良想了那么一会儿，不住的点头，有理有理啊。各位，姜老剑客所说切中要害，一点都不假呀。哎呀，一句话点醒咱梦中人，大家说是吗？哎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我也没想到。罗霄就问，那么姜老剑客，您接茬往下说，您说怎么扭转这个局面呢？各位啊，你们要让我说，我可说了啊，对也好，不对也好，希望大家参考。我说咱们缺少人支持，不是说哪门哪派的剑客帮咱的忙，而是得有实力的。大家别忘了，眼前就有一位了不起的明君，他就是天顺王赵一统，不知道大家对他了解不？赵一统是谁呀？是襄阳王赵觉的二儿子，也姓赵，跟当今皇上赵祯是一家人，就因为争夺皇位发生了矛盾，现在襄阳王一家都落到西夏，跟西夏王赵元昊兵合一处，是将打一家呀。他们两家已经达成协议，将来把大宋朝推倒了，把四代仁宗赶下台，由他们入主中原，而后平分疆土。那么天顺王赵一统就是未来的皇上真龙天子，据我所知，现在他是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实力比较大呀，一天胜过一天，可能人马超过30万，大将数百员，不久就要起兵攻打大宋。我说我们各位啊，应当投靠天顺王赵一统，当不当官那是小事，争取他的支持，有这个后台，我们怕什么呢？开封府也好，说四帝仁宗也罢，你有势力，我们也有势力，你有兵马，我们也有兵马，说句最难听的话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在中原不待着了，还有个退身步，撤到西夏去，有保护伞呢，有范门呢，不知道大家以为如何呢？是哎，你真没想到，这江红烈出语惊人呢、啊！这事儿在座的人谁都没想过。金灯剑客夏遂良就说：“事情可以这么办，但是这叫叛国投敌呀、啊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？”江红烈一听乐了：“老剑客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什么叫叛国投敌呀、啊？方才我说了，天顺王赵一统是谁呀、啊？”是襄阳王赵觉的儿子。襄阳王赵觉是谁呀、啊？是大宋朝二帝太宗的亲兄的，都姓赵啊。 就是哥俩分家了。我们保赵祯也是一样，保赵觉也是一样，那都是他们一家的事儿嘛，那怎么叫叛国投敌呢？我看有像灯的，有像火的。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嘛，人各有各的主见。我想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，怎么的就得是赵祯做皇上，他就是真龙天子。赵一统也姓赵，他就不配做皇上，世界上哪有这个理儿啊？翻开历史看一看，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。这个朝代姓李，那个朝代就许姓赵，那个朝代就许姓王，对不对呀？哎，他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心服口服。我看行，金丹殿哥，我看行，咱就这么决定。哎呀，夏遂良说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最好得请示我老师，我师傅不点头，这事儿不好办。昆仑僧说，别呀，我可不是背后埋怨武圣啊，武圣人哪儿都好，能耐也大，人也厚道，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软弱无能，没有主见。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吧，他有主见，他就不解散龙虎风云会，普渡和雪珠帘能把他怎么样？哎，到关键的时候他退了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向咱们商量这个事儿，如果跟他一请示，麻烦了，他肯定一百个不同意，咱们大家不白商量了吗？我的意思是这样，叫生米做熟了饭，武圣人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他也得愿意，总之我们没有坑他害他的心。找个后台有什么不对呢？到了时候他就同情咱们了。我说各位啊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同意赞成。这帮人背着武圣人于和不知道，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。这夏遂良啊，一听大伙说的符合自己的心意，因此他也点了头了。大家一商量怎么跟赵一统联系上，以往的时候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，还是江宏烈出的点子。江宏烈说，这么办，我有个好朋友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江湖人称西域大侠，姓蓝，叫蓝廷玉，蓝大侠，跟我多年的好朋友了。数年来他奔走在大宋和西夏之间，大宋朝他有不少朋友，在西夏也有不少的朋友。他跟这赵一统手下那些文臣武将关系默契，我看呢，麻烦他走一趟，探探理，给联系联系，看看赵一统偏顺王是什么态度。他愿意接收咱们是最好，不愿意咱们再想主意。大家以为如何呀？哎，那太好了。书说简短，这个事儿委托江宏烈了。江宏烈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到了北口沙堰岭，这蓝平玉，他俩关系的确不错。他开诚布公的把这事儿说了，蓝平玉把这胸脯拍的啪啪直响。老江哥，你放心，就冲你这么信任我，我就走一趟，我觉着差不多少。后来蓝平玉起身就到了金马城，顺利的见了天顺王赵一统。这蓝平玉能说呀，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有苏秦之口，张仪之才，说的天顺王赵一统非常高兴，立刻拍板了，愿意接收众位英雄好汉。 来我欢迎，我这设立了招贤馆，我盖了迎宾楼，我正在招贤纳士，何况你们这些有能为的人呢，本王求之不得呀。这事儿定下了，从现在开始这都算我的人，如果大家有了为难招待的事情，我全力以赴给帮忙，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向我提，我是全力以赴给予你们支持。兰亭玉非常高兴，经过商量之后，天顺王做了指示，让这帮人起身赶奔日月山，说日月山那也是我的人，日月教的教主乃是我的心腹，大伙儿全都赶奔日月山，一切号令听教主的安排。另外明细下来怎么办，听候我的旨意。兰亭玉把这事给办成了，高高兴兴来找江红烈，江红烈一听特高兴，带着兰亭玉来见金灯剑客夏随良以及各位英雄好汉。等见了面之后，兰亭玉脑袋晃着，把经过啪啪啪讲述了一遍，说的众人是眉飞色舞啊。大家一听，行了，有了靠山了，这件事落实了。后来听说叫他们赶奔日月山，听日月教教主的安排，那么下一步怎么干怎么干，等候旨意。你说这怎么办，听是不听，现在已经决定了，在座的众人全是天顺王赵一统的臣子，赵一统说话是圣旨，当臣子的不敢抗旨不遵，他们背着兰亭玉不知道商量一下，夏遂良说这么办吧，吃谁就得向着谁呀、啊，就得听人家的，咱最好兵分两队，你们大队人马赶奔日月山，看看日月教的教主究竟是谁，在那儿待着合适不合适，我不能去，我暂时留下，因为老师临走之时把整个东海碧霞宫的事儿交给我了，我在这守堆听你们的信儿，你们觉着合适呢我就去，觉着不合适咱就撤回来，咱说的那些话就不算数，跟天顺王赵一统去决裂，咱留个退身步。众人一听好吧，就这样金灯剑客夏随良没挪窝，愚者众人一窝蜂就来到日月山见着日月教的教主，他们瞅着也别扭，一看这教主蒙着个脸露着俩眼睛，究竟他是个什么人谁也猜不透。